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8年1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好的，我们现在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那么，首先呢，美国总统彭斯他的中东之行被广泛的关注。美国政府因为预算没有解决而停工，菲律宾总统允许中国研究该国大陆架，可能引发起国内不满。日本东京主题公园进行躲避朝鲜导弹的演习。随后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热点话题呢是中共19届二中全会亮点在哪里，以及主话题数据灌水解读中国 GDP 密码是什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星期一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说，来到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是一种荣耀，强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以色列是彭斯4天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以色列说，川普总统12月6号做出的历史性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因为他深信我们会创造一个机会，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之间在一些可以商量，而且川普总统确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上进行有诚意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和彭斯历史性的说法，同时呢也强调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牢固。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受到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猛烈批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说，美国已经不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另外呢，在美国方面，美国国会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计划参院星期一中午就结束美国政府关闭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在日本方面，日本首都东京星期一由几百人进行了模拟一枚朝鲜弹道导弹正在飞来时的疏散演习。一个主题公园的扬声器宣布，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发射了一枚导弹，请镇静地撤到建筑物内或者地下。媒体报道，人们镇静地走到庇护场所。日本去年进行了类似的演习，但是呢，这是东京第一次在主题公园之内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不断进行导弹以及核武器的试射，令其邻国日本深感不安。孤立于世的朝鲜在试射时，导弹曾经数次飞越日本，落到了离日本不远的海域。另外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让中国在菲律宾的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有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已经对不断强势的中国不信任者的人更加的不满。中国和菲律宾的官员说，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船只在滨汉隆起1月和2月进行科研活动。滨汉隆起的面积呢为1300万公顷。杜特尔特2016年中期就任总统之后，迅速对中国采取了破冰举动，缓和了两国2012年以来因为海上主权的争端而陷入的僵局。中国2016年答应向菲律宾提供24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另外呢，1月19号，北京。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现在来关注我们的媒体观察这个时段。那么习近平呢，在数年之前中共十八大主政以来呢，不断的说要尊重宪法。那么在上周末呢，中国媒体说习近平在会见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时候呢，又再次的提到说宪法体现了中共和人民的意志。那么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大会的时候呢，打算修改宪法的时刻，中共元首再度提到宪法的重要性，而且呢使得议论呢再起。到底是中国宪法大还是共产党大呢？那么今天我们媒体观察节目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么这个呢，在中国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的老话题。那我们欢迎海涛来到节目中。
哎，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你。那么首先我想问，刚才你也说这是个老话题，似乎呢是老生重谈，但是谈来谈去呢也没有谈出一个后果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是看到呢这个十九届二中全会在上个星期五结束，开了两天，星期四星期五。那么在这个上头呢提出了要对宪法进行修改这个建议。那么估计呢这些建议在大概三月份要召开的这个两会，这个两会上呢会要得到正式的这个通过，并且呢要实施。那么这次的这个修宪呢，主要是说把习近平的思想要写进宪法。那么此前呢，他的思想已经写进了这个党章啊。那么在会议召开之前呢，习近平和中共领导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打着引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他又提到了这个宪法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他上台主政之后呢，多次的提到宪法的重要性。那么您觉得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这个话题？
从表面上看来，这次十九届二中全会呢，就主要是解决这个习近平的思想进入宪法的这么一个大问题，这就把中共党代会呢和这个宪法又联系起来了。我们联想起2012年那年的这个秋天，正好是中共成立十八大的时候，当时呢，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就当了党的总书记，后来就掌握了3个最重要的职务。在那以后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习近平不断的利用各种场合强调宪法是如何如何重要，而且是人民也好，党也好，必须要依靠宪法来办事，没有宪法就如何如何都不行，一个国将不国如何。他多次，我去百度的那个搜索引擎看了看，大概从这个2012年中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这个有关这个和宪法的这个有关的条文大概有380多万，就是说他不断的强调这个宪法重要性。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宪法，你这个国家就无法运作。可是现实当中和习近平所强调的肯定是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中共在很多这个时候呢，他缺乏这个宪法，按照宪法来办事。所以呢，习近平作为党的领导，党的元首，才一次又一次的强调宪法如何如何重要。在中国这个整个形势就是这样，当一个执政党他如强调一个东西多重要多重要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多么的缺乏。
好，那么就是从我们外界的人士来看，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多次的讲到宪法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的眼中所观察到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它是不是真的走在这个宪法的道路上。你刚才也说了，其实呢是非常的这个缺乏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像是它本身的这个媒体官媒以及非媒体一些这个自由的媒体，还有一些老百姓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看的？那么他们处境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走在这个宪法的轨道上？
显然是这个离宪法的这差得很远。中国是这样，如果宪法中规定的对共产党有利的，比方说四项基本原则，比方说宪法规定中国是无产级领导的一个什么工农民主什么专政的国家，这些他就执行。但是宪法当中有很多对老百姓一些人权保护的一些条款，比方说从宪法30条到40条，这10条基本上全是对老百姓的权利的保护。比方说老百姓有言论结社示威自由，有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有住宅的自由，有通信的自由，等等等等，有10条。那么在具体实行当中呢，就这些条款呢往往被低一级的一些，比方说刑法啦、游行示威法啦，或者是什么这些小二级法律就往往给取代了。所以宪法往往成为一纸空文。你从这么多年来的法律司法执法立法实践来看呢， 就基本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宪法基本上在运行当中是被一个底下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什么游行示威法、什么什么劳改条例都被这些小法完全都取代，把这个宪法彻底架为一纸空文啊。
嗯，那么实际上从您这个解读来说，实际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说习近平、中共他们强调的这个宪法，他们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强调宪法，和老百姓眼中所希望看到的这个宪法，实际上呢就是完全是应该说是两极的这个分化，不是在一页上啊。那么就为什么，是不是可以说中共和老百姓实际上已经是走上了这个互相的这个对立面，或者说中共走向老百姓的对立面？
起码来说呢，就是在这个所谓这个宪法这个实行当中，为什么和习近平这再强调实行宪法呢？这就说明了宪法的在执行当中的确是形成一个很大的空页或者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才不断的，我相信在以后19届、3中、4中、5中全会或者20大，习近平如果还是当领导的话，他会继续不断的强调如何我们大家来好好的尊重宪法。
那我想最后再补充问一下，就是说，那您说习近平不断的强调，那是不是他意识到这个缺乏真正的这个宪法的实施？那是不是他出自内心的想要改进这个状况？
对不起，宇宙，他也许是出自内心的，但是这个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矛盾，这无法解决问题的矛盾在哪呢？就是党要比宪法大。如果党要是领导宪法，领导制定这个宪法，党领导制定执法，党领导制定这个司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无论如何，你再好的宪法也大不过共产党的领导。
那等于说，习近平他自己也可能站在这个迷雾里，他没有走出这个迷思，是不是这个
意思？他没有可能，他可能在表面上、字面上，他要力图走出迷思，但是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宪法要大过共产党的领导的。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国家，你比方说朝鲜、说古巴、什么越南、什么老挝这些共产党国家都是如此嘛。
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好，那么接下来呢，1月19号，北京知名人权律师于文生被10多名警察包围带走。20号呢，他的妻子许燕收到拘留通知书，这个通知书说呢，于文生涉嫌妨害公务罪遭刑事拘留。那么于文生遭拘留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8号呢，发表了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目前呢，许燕已经多次试图给被关押在北京石景山区看守所的于文生存钱存物，但是呢都遭到了拒绝。那么下面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邀请于文生的妻子许燕来给大家介绍。许燕你好。
哎，您好。
好的。那么不少的关注于文生律师的维权人士认为呢，于文生这次的遭到刑拘，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他发出了有关修宪的这公民建议书，提出呢尤其是提出要取消军委主席以及军委制度，还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来产生等等等等。那么您认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认为于文生被抓捕和他18号写的以公民身份写的修改宪法的建议书有一定关系。因为他1月18号发表了这个修改宪法的建议，然后1月18号的晚上他就收到他于文生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就收到了国保支队长的电话。然后当时我们没有接着，因为手机放在家里了。结果第二天早晨就于文生送孩子上学的那个楼下，然后就被多名警察然后抓捕了。然后现场来了一辆警车，还有一辆特警车，两辆警车，还有一辆中巴车。属于这种情况，
等于说是这个立竿见影啊，这么一个效果。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您从星期六以后呢，多次的到看守所想给于文生去存钱存物，但是呢，包括今天和2名代理律师前往呢，都遭到了这个拒绝，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对方拒绝的理由是什么？请您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1月19日早晨大概6:30，于文生被警察抓捕，然后1月20日我收到了刑拘决定书，就是把于文生给刑拘了，然后20号，就对我们家和于文生租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然后搜查完，然后从1月20日我就去。你知道他被刑拘以后，我就去石景山看守所要求去给他存钱存物，然后不让存， 21日我又去给余文生存钱存物，还是不让存。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是周六周日，可是他又跟我说，周六周日可以预约，他给我电话，但是预约电话始终是打不通。然后，就是他看守所的牌子上并没有写周六周日休息嘛，他就说可以预约，那给我电话又打不通，属于周六周日就没存上。周一就是今天，我又跟两位律师一块，两位律师辩护律师去会见我呢，作为家属去存钱，就是又当时上午又不让存，他的理由是说没办卡，
好的，那么在1月15号，就上个星期一呢，余文生收到北京司法局注销了他的律师证的决定书，在19号呢，他就遭到了刑拘，理由是妨害公务罪。那么有一些观察人士呢，他们分析说，当局很有可能会改变余文生的罪名。那么您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可能？那么您接下来打算怎么样的帮助他呢？
这个我也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妨害公务罪，对家庭就是警察在家庭搜查的过程中，然后警察写了一份搜查记录，那个内容我让给我看，我就看到一段，说是在楼底下那个停车场北侧的停车场，然后发生了那个和警察的冲突意思。然后我但是等于这个妨碍公务罪是余文生送孩子去过程中，他就是说他没有犯罪，然后先去抓人，然后再给定一个这个罪名，所以这个其实是很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再加上余文生这3年多一直在维权的前线，作为人权律师，他做了很多就是促进法治的一些案例，然后也是。可能是中国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作为家属也非常担心，下面可能会以一个更严重的罪名或者是理由去对待余文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燕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那么接下来休息一下呢，我们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中共19届二中全会亮点在哪里，以及解读中国 GDP 密码是什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20年以来，惯例定在2月底举行的中共二中全会呢，在这次是大幅的提前召开。那么，并在上个星期五，也就19号闭幕。这次全会的公报说呢，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那么有分析称呢，习近平将成为毛泽东之后唯一把其统治理念载入宪法的领导人。那么呢，习思想入了党章再入宪法，是不是等于说给习近平上了双保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将成为中共红色统治的定海神针呢？那么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来一同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还有呢，是在中国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那么观众和听众朋友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加入我们的这个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就问在北京的这个张礼凡先生，事实上呢，两位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标题所说的这个亮点究竟在哪里？这个张先生，您认为它有哪些亮点，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亮点？
哎呀，这个亮点其实我们大家早就都猜到了，反正也就是这些，一个是。把党章里头增加的内容再转移到宪法里头去，然后呢，以证明这个现任领导集体或者领导层的合法性，以及这个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实际上，宪法，像这一类的表述啊，往往只能写进宪法的序言。但是这个宪法的序言究竟有没有什么法律效力？这个呢一直在宪法学的专家们中间都是有争议的，就是宪法到底是它的序言到底有没有效力，它能不能引用，它引用了它怎么引用。所以你看这个各国其实对于修改宪法也都很谨慎，就是像美国，美国的宪法其实从制定以来它只有原文并没有进行任何修改，已经200多年吧，宪法的正文一字没有动，只是用修正案的方式，大概我统计了一下是27项修正案吧，来这个对宪法进行一些微调，所以各国对于这个修改宪法其实都相当谨慎，包括中国，中国在这个1949年以后。一共有这个共同纲领54宪法、75宪法、78宪法、82宪法。那现在我们这个要修的还是这个82宪法。这中间文革中间两次修宪，75年和78年连续修宪，给人感觉就是很不慎重。像82年的宪法，其实从80年就开始就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经过2年变成一部新的这个82宪法。而且在88年这个后来又修宪的时候，这个彭真就提出来，他说这个宪法要稳定，不要轻易修改，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应当保持宪法的稳定，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还有就是现在这些法律专家们也都对这个急于修宪这一点表达了他们的这个质疑，特别是这个除了我讲的这些个新时代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要入宪以外，更多的争议是对于这个监察委员会，他的这个地位怎么用，为什么要一定要通过修宪来实现？这一点呢，这个法律专家们，大部分的宪法专家都不同意，只有一些御用的。这些所谓的法律专家在那儿鼓吹，所以现在我觉得宪法在中共来看，也就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东西，就是需要的时候就用一用，但是过了以后也就，这个宪法的价值也无从体现。5年前我们就这个已经，讲过一次一宪治国，媒体也大肆宣传，但是这5年来的实践，我们看到。实际上，人民的很多宪法权利并没有真正受到保障，而且还出现了倒退。所以，宪法现在这个时候修订宪法，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而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宪法。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胡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次19届二中全会他公报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告诉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全国人大上。习近平思想会写入宪法啊，当然他写的形式呢，他是会把前头几个一股脑都写进去，什么马列主义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这个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然后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不过比较起来呢，因为唯有提出习近平思想的习近平本人现在是在位的，因此呢，对所有这种各种思想的这个最终的解释权是在习近平手里，所以这就使得习近平呢获得了那个空前强大的权力，达到了和毛泽东当年毛泽东相媲美的程度啊。不过呢，这并不等于说，习近平就成了中共红色统治的所谓定海神针，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背离民意的。不过呢，有很多专制统治者，至少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在他的同僚同党中间，还是能得到比较多的认同和自愿支持的，而习近平呢，是靠整人起家的，他一方面呢更严厉的整老百姓，另一方面呢也很严厉的整他的同僚，整他的同党，习近平的权力之所以比他的几个前任要大，就因为他靠整人立威，但也正因为他的威是建立在整人之上，但也正因为他的威是建立在整人之上，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自愿支持，那么习近平在他的这个中共内部所能得到的自愿支持和认同要比他的前任少得多，那潜在的不满呢要多得多，因此呢，即便是作为专制统治者，那习近平的权力，在他有他强大的一面的同时呢，也有他的这种脆弱性，他的不稳定性，因此即便对专制统治而言，这种方式的权力一般来说也是很难持久的。
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关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主话题讨论。在1月18号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指中国去年全年 GDP 增速呢是6.9%，超过了预期，是7年以来的首次提速。该局局长指出，中国的统计数据呢和制度不会因为少数地方和企业以及单位的真实性问题而受到影响。此前呢，天津的滨海新区、内蒙和辽宁分别被曝光 GDP 灌水，数家西方媒体也表示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那么有分析称呢，大跃进和放卫星都是中国司空见惯的神来之笔。那么灌水又给水，中国 GDP 的可信度在哪里？要看破中式 GDP 的红尘密码是什么？我们继续与您探讨，欢迎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个 GDP 的灌水和缩水，也就是给水呢，您怎么看总体来说中国 GDP 的这个状况？
这个情况当然就是这个中共这个数据造假是一贯，经济数据其实都是为这个政治服务啊，如同我们看到这个以前大跃进的那些个可笑的数据一样，就现在呢又到了一个要进入新时代了，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到底这个因为我此前也谈过，我说下一个任期可能这个要注重经济了，因为前五年实际上经济一直是在下滑啊，那么这五年到底怎么搞，我觉得可能从高层来讲他们也希望摸一摸底，就是搞清楚这些个 GDP或者各地的这些个数据到底是水分有多大，因为这个呢可能对今后五年的这个经济指导的这种评估呢可能有作用。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维基 GDP 论已经是不行了，就是过去这个各地包括这个从地方到中央都是盲目的追求 GDP，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实践造成一种这个虚假的大跃进的这种声势。那么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税费改革。税费改革以后呢就是这个它过去是 这个也就是这个增值税跟营业税的这个调整，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开始，所谓这个营改增这个问题，这个就导致啊，就有一些数据，地方的数据啊，这个明显的跟这个现实不吻合。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2017年这个出台了一个叫做地方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而且呢要以这个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为契机，从2019年开始实施。那也就是说，这个计算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呢，也影响到后面该怎么办？就各地现在面临这么一种局面，他们赶紧要下这个贼船。所以，当然还有就是说，后任他不愿意为前任担这个责任，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因为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反正这个现在已经是习家军全面上位的一个时代，所以对于前任的这些个官员，他们所造的这些假，这个继任的官员，他们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也要把这个水挤出来。那么挤出水来对地方确实有好处，就是你现在过去你 GDP 报的高，你的压力就大，这个中央财政对你的要求就会加码，所以呢现在各省都希望减负，尤其像这个过去其实主要中国的经济大部分省份都在亏损，那么这个主要的财政支撑就是一个发达地区，广东啊、上海啊、浙江啊这些个地方，他们其实背的是最多，所以这种情况，今后如果说核算的标准、统计的这个方案、方法都变了以后，那么有一些东西就有些水分，马上就会漏底儿。所以现在就是各省可能要抢在这个开两会之前，开各地的两会之前，就要先丢包袱，所以现在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有一些省率先就在领头在挤水分，这个也是给避免给今后的这个执政啊造成更多的压力，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这几方面的原因。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在美国的这个胡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给我们解读了一些这个关于这次他是灌水之后的挤水的一些背景的因素。那么这个呢，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是不是呢，就经过改革开放的这个长期的高速的这个增长之后呢，这个人们纷纷的追求 GDP， 但是到了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之后呢，就是说经过这个以灌水，就以为了追求表面的这个靓丽，通过灌水这个手段来给人展示一幅美好图景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在现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呢，使人们感到了这个压力？当然主要是官员方面这个压力，那么会不会就是让他们能够，或者说是经常使用一个词，就是倒逼他们从此以后开始改邪归正，就是不再像从前那么灌水，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想要从这种效果恐怕还比较难，因为刚才张立方先生也谈到这个数据造假，在中国的官场上它是一个老问题，是个常态，因为有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那种政治机制，也就是官员上级中央要考核地方官员的这个政绩，他免不了就要提出一些硬指标，也就是一些数目字的指标啊。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下面的人呢，为了投其所好，也是为了自己的升迁，那免不了呢就要这个夸大其词，就要编造一些虚假的数据。而上面呢，有时候明明知道下面提供的数据是假的数据，但是呢，他也乐得被欺骗，也共同营造出一个就是很亮丽的这么一个经济假象。这种情况当然在所谓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是达到登峰造极、不可收拾的程度。其实那个时候中央也知道底下报的数粮食产能的数字是有问题的，是有水分的啊。当然他们只是想呢，把这个水分做点挤压啊，比如说扣个10%，大概就是真实情况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呢，造的数虚假数这个数据造假情况太大，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发现，那个真实的粮食产量 不但不是下面报上的那么多，而且也不是降低10%就可以的，实际上要比报上的数字少90%。那么当然经过大跃进那么大饥荒那个惨痛教训之后呢，后来的中共在经济数据造假方面就有所收敛，可是呢造成这种造假的这个机制还存在，所以这个造假现象依然也就还存在。那么你现在看大家都看都知道的嘛，就在过去这么些年啊，那各个省他们自己报上来的 GDP 的数字要比中央公布的全国 GDP 的数字要多好几万亿，那么这就说明那下面报出来数字肯定是虚假的，而中央也知道它是虚假的，那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又提出个集水的问题呢，当然原因很多，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一条，比如说你现在过去呢在江湖时代固然 GDP 数字也在造假，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承认呢经济发展还确实比较快，而经济发展很快的比较快的原因之一呢，说来也很讽刺，那竟然就是腐败。因为各级官员发现呢他们可以通过搞经济来大捞一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对搞经济的那个就特别积极特别热心。而习近平上台以来那大搞反腐败运动，这么一来那官员就发现呢以搞经济的名义发财这个就变得不方便了，所以他们就对搞经济的积极性就下降了，这就出现了当局也在批评的所谓懒政和怠政的这种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经济数据再造假那后果就更严重，再加上刚才张先生也提到的中央政策有一些变化，所谓这个营改增你过去你这个是中央收增值税，地方呢收这个营业税，这么一来呢你地方上虚报 GDP 数字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把什么地税这些你也多报点就行了，你现在你是中央和地方分成这个增值税，这就是说你地方如果上报的 GDP 数字越大你就越是要拿出更多的钱交给中央，这就等于说你吹牛要上税了，那这么吹牛他觉得不合算了，他也就不愿意吹牛了。另外呢也刚才咱们也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经济情况他这个既然在那么下面这一届习近平也希望在经济上这个有所进展，那么这么一来呢就要对过去那种虚报的数字呢就是加以适当的这种纠正，这样的它有个比较好的就比较低的起点，那么以后呢的发展就会有个就会显示出一个更大的一个那个增长速度，所以它也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对过去情况做一些调整。这么一来呢当然就引起外界的这个就感到更困惑了，你看去年这个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还把这个中国这个经济这个增长率把2017年经济增长率上调，也把2018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的这个上调，那当时呢也都认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看来还不错，那个所谓改革硬着陆的可能性也不大，可是现在呢也就是在今年1月18号的时候，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增长数据，去年的增长这个增长率，甚至还超过了去年穆迪公司的这个预期。可是就在同时呢，你像内蒙啊，像东北很多省就自报家仇，就纷纷承认他们过去报的这个经济数据是有水分的，而且水分还相当大。尽管与此同时呢，中央又出来说话，说这些地方的数据有问题，并不影响中央公布那个数据的真实性。可这么一来呢，那外界还是当然就感到很困惑，就因而对你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这个前景，就这个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当然这里头我想除了这么一些问题之外呢，它还反映了以 GDP 这个作为标准的这种增长模式本身。在开始发生改变，这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胡先生。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电话，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我们只能从数字上看呢，作为习近平来说确实他急于想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采取了很多措施，对吧，要进行扶贫呐、等等，这都应该值得赞扬的。但是，有些数字啊，确实，我们看的那个国家统计局公布呢，说去年那个农村的收入超过城市， 我跟许多农民都是朋友，农民呢，他们去年农产品价格比较低，而且他们由于农村这个城市那个房地产那个缓建，所以说农民工呢就业也比较难，所以他们收入并没有能提高很多。我们都很怀疑，怎么说是农村的收入还超过城市呢？就说这个素质问题啊，反映到有些官员呢就应该实事求是嘛。习近平说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嘛，就实事求是的讲，农村还扶贫是很好的，但习近平这些号召呢，有些人并没有真正去做。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则网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刘汉，他说呢，2017年中国的 GDP 呢是名列世界第二，美国呢名列第一，但是中国人均的 GDP 呢是仅仅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而且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人呢参与劳动的人口比例要高于美国，个人劳动这个时间也长于美国，所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呢只有美国的12分之一，那么中国的 GDP 呢是不准确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孙伦，他说呢，资本的集中，国企占主体大于民企，造成了中国的国富民穷，资本的分散也造成了美国的民富国穷，所以呢都变成为这个高税收，中国的国库呢也被一个个贪官倒空，集权的体制导致中国的极不稳定，所以呢维稳经费呢也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经济造假，贪污腐败的体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接下来一位是这个兵力 GDP， 他说呢，造假从最基层乡镇政府开始，到了省一级、中央一级，水分有多大呢？是可想而知的。接下来为西元，他说呢，中国的 GDP 总量世界人均总量呢是第二，但是人均 GDP 呢世界倒数第二吧？请问张先生是不是？等会儿请张先生回应。事实上，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在全世界大概是八十几位吧，占中游这个样子啊。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先生甲鱼，他说呢，历史将证明 GDP 没有公民作为实际权利人，同时呢不以人为本，那么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政府虚胖、中气不足的表现。好的，我们首先请张礼凡先生来简短的回应一下。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谈到了一下，实际上我们从说到这个 GDP 造假的这个现象呢，我们也回到现实中看一看呢，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状况究竟是怎么样，也请张礼凡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刚才第一位那个听众讲这个中美这个 GDP 的这个比较啊，以及还有就是谈到这个人均 GDP 的问题，我对人均 GDP 我这次没有查这个中国人均 GDP 排在多少位，但是我知道是非常低的，而且还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人均 GDP 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个这个富人或者说那些权贵利益集团他们可能这个拿了在 GDP 中间他们占了大头，但是一人均呢好像我这个收入也高了，或者是其实我们都是在替人家背，所以这个这个 GDP 人均的 GDP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水分，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这样的后果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这个问题所在。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刚才还想问您，就是关于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总体的状况，您的感觉，您身在中国感觉如何？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在调整，就是我们看出来有一些调整，这些调整是因为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衰退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其实2015年的时候，花旗银行就已经警告，他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计算就是中国上半年实际增速只有5%，而且正在这个滑向衰退。那么我们后来也看到这个穆迪做的这个报告他的预期又是一个样子，但是现在来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主权信用的评级下滑，我想这个趋势可能还是这个会再继续。那么当然现在为了应对这点，因为毕竟这个政权的稳定还是要靠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就是出现了土地政策的调整，因为这个此前也一直有这个专家在警告，就是所谓要改变这个信贷依赖由房地产引领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各地本来都是土地财政，这个有了地就这个不愁政府就不愁吃喝，但现在呢这点变得越来越艰难，所以现在呢在做土地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国家不再垄断这个国有土地，而且呢这个对于这个集体所有的土地现在政策也在放宽，那么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原来土地财政完全依赖土地财政的这个趋势想要扭转一下，但是现在整体上来讲确实不乐观，就是说资金外逃，外企撤退，这个房市低迷，然后股市这个也是处于一种这个半死不活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其实指导思想还是这个要想把，一个是说要想把国企做大做强，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但是呢现在还在坚持。还有呢就是所谓这个以往我们看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一套东西啊，要这个让市场在资源支配中起这个决定性作用，其实根本就已经放弃了这条，现在完全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政府的决策一旦出现这个偏差，这个就可能造成经济的进一步的恶化。那现在明显的实体经济是在跌落，各省的经济现在也在出现两极分化，就是有些搞得好的省份它还在往上走，但是有些省份就是跌落得非常厉害，尤其像东北这些什么老工业基地啊，还有西北这些本来就不发达的地区，所以现在不仅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出现这个两极分化，而且呢中国各省市他们的这个收入，他们的财政收入也出现两极分化。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现在其实很无力，他想要调整这些东西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他的体制没有改，那么这个你想做这样的调整也非常困难。那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加强了金融监管，就是最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在严厉的处理什么浦发行有一个700多亿的这个造假的大案这个在被处理，然后中国人寿造假这个也在被处理，所以现在呢确实不光从这个 GDP 上在挤水分，对这个金融的监管和整顿也在这个加强，这些呢可能跟这个未来就是因为未来五年他提的目标非常之宏大，但是现在要做起来呢又非常棘手，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种调整的趋势，但是呢看不到这种调整能够有效解决的这种希望，原因还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胡先生谈一谈，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呢，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的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堪忧。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各方的这个报道也看到，就从2013年到2017年，也就是这个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中国的经济是一直它的增速是一直在下降啊。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习近平他发起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运动呢，是不是能够扭转中国这个整体经济的这个大趋势呢？还是这个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吹起来的巨大的这个泡沫？
从现在情况来看，一带一路要满足要达到那个中共当局所期待的那种目标，显然距离还很远。因为这中间除了你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之外，你要这个推销你的多余的产能，在各地本身就会在经济上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问题，使得这个一带一路的进展呢都不可能达到这个中共的这种预期。那么这里呢也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也和其他的问题紧密这个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个很难指望在现在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啊，那么经济的改善能够有这个实质性的这种突破和进展。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更多的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而这一点呢，它不是能够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从 GDP 数字，乃至于从像人均收入这些数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要发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更要从社会着眼，更要从其他的问题着眼，我想才能够对。而可惜的是呢，对于这一点呢，到现在我觉得外界认识普遍还这个不够充分。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很快的分享一些网友朋友们的这个他们的分析啊，还有接听一些电话。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接听广东王先生的电话，请简短。
啊，你好。
嗯哼，王先生你好，请讲。
是这样。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接触的情况和了解的情况啊。我在广东这边呢是做油漆的，就是油漆工啊。但是呢，我之前呢，前几年呢，以前是喷玩具，后来很多玩具厂就倒闭的倒闭，它移出的移出。但是后来我就转到做家具，前几年还可以，但是这两年虽然差一点呢，但是我那时候的同事啊，很多也是做油漆的，但是有些同事呢，他这两年他就转到做汽车了，做汽车油漆了，那他们就很好。同样一个行业，虽然之前有些行业它就慢慢的消退了，但是新的行业又起来了。工资嘛，收入嘛，确实是这两年提高了很多。确实是提高了很多。以前我们也就是两三千块钱，现在基本上我们像这种技术工的话，一般都有5-6千，高的有7-8千，确实是提高了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工人工资是提高了不少。
好，
这是实际情况。
明白，
这个是没办法。
谢谢广东的王先生的分享，他的状况非常不错。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请简短。
哎，
您好，
大陆天天吹牛逼，天天造假。妈了个逼的！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明白您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他们的这个评论。竹林七贤说，国企名义上是全民的旗帜呢，就是中共，甚至呢是总书记的小金库。接下来一位是 Tommy Jiang， 他说，政府有多大胆 ，GDP 就有多大产，历史呢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地方上 GDP 造假和当年农业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是异曲同工。各省数据造假早已不是秘密，它就像皇帝的新衣，人们都怀疑他有问题。另外一位呢是 I 小雨，他说呢，要看购买力，个人的购买力，老百姓购买力严重不足，一日三餐水电煤气3000多块的工资呢就用光了，基本用光，10年前的实习工资3000多，现在还是物价呢上涨了3倍，房地产有泡沫。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有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讲的这个经济问题呢，也是中共最关心的问题，用经济来保政权啊。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个从14大以来，党大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收集了一些，就是说，14、15、16、17、18呢，这个党代会呢，分别都提出了一些经济上改革思路和兑现改革的这个思路啊。比方说14大呢是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5大呢是设立3年国企改革目标，16大呢是建设小康社会，17大呢是2020年之前建成小康社会 ，GDP 呢比2000年翻2番，18大提出2020年 GDP 比2010年翻1番。那么这些个目标的这个兑现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立凡先生，请简短分析。
我觉得14大提出的这套东西呢，还算是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然后15大这个国企改革那一段呢，可能造成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下岗啊，这些呢已经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此后我觉得16大以后就越来越追求这个 GDP， 就是强调这个发展是硬道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专门谈过一次，我觉得就是民生才是硬道理，这个发展是硬道理这条其实是这个不成立的，尤其是这种唯 GDP 论，事后是要遭报应。那么现在看呢，报应确实已经来了。那现在的这种状况可以说呢，就是我们 承接了自这个大概十六大一直到十八大以来的各种决策错误的这种后果，现在都在今天都在显现。所以呢，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应该说很难让人乐观。那至于说政权保发展还是发展保政权，可能这个按中共的思路呢，好像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只有有了共产党中国才能发展。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他们对外讲的话，那么只有发展了经济，我们共产党的成员才保得住，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心里话。但是呢，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政权的政治体制不行，他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他可能政权保发展保不了，这个发展保政权，这个发展本身现在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他自己的政治体制，如果他们到今天还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这个可持续性和经济的可持续性，两个可持续性都可能出现问题，最终就可能导致这个政权出现非常大的颠覆性的错误。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最后呢，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就是造成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 GDP 灌水的结果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片面的追求 GDP， 追求这个所谓的高速增长。那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 GDP 呢，它实际上是造成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悲情，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当然，这些造成的悲情，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到的就是贫富差距。以及这个所谓低端人口他们的状况的这个日益恶化和这个固化啊，当然这里头呢，我觉得其实问题比我们所一般看到的还更为严重。就拿中国的贫富差距来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但在程度上很严重，在性质上尤其恶劣，所以后者呢恐怕更值得我们重视。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豪。而在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富人，那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些富人并不是，产生这么多富豪，并不是来自历史、来自积累，也不是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就所谓枪声一响，变偷为抢。那么中国的富人的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在于大部分所谓先富起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财产来路是不正当的，是不合法的，是人民是不承认、不会承认、不会接受的。而大部分穷人之穷，也就是因为他们应该得到的财富被权势者所剥夺、所侵占。因此呢，所以这个问题就并不是中共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或者采取了某些福利措施，使贫富差距有所这个差距有所减小就能够解决的。
好的，
而且想从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好的，
才能够这个贫富差距的恶劣性。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呢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一胎化解禁，中国的生育率为何不增反减。欢迎收听收看，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